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分享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所记载的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攻打耶利哥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内容来看，这是攻打耶利哥征服迦南前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特别预备，为进入应许之地，神过去一直预备和训练了以色列百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过约旦河。透过过约旦河，神坚固了他们的信心。在第五章，神特别预备他的百姓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行割礼，第二是以色列人过逾越节以及玛拿停降，第三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出现。这三样对即将攻打耶利哥开始征服迦南之征战的以色列百姓来讲都特别宝贵。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色列人行割礼。在人看来，这时候受割礼非常不明智，因为我们知道受割礼的人在受割礼的那几天时间里失去战斗力，无法打仗，哪怕是抗争都很困难。这是以色列人透过他们祖先的事迹早已知道的常识，而且是在几公里处的耶利哥就有众多的敌军，他们随时攻过来的情况下行割礼更是如此。但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神两方面的预备，一个方面是环境中的预备，另一个方面是信心上的预备。环境上的预备指的是神借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启示，使包括耶利哥在内的约旦河西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的心消化，不再有胆气。我想他们中的不少人，至少他们派去的探子亲眼目睹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看到了原来涨过两岸从上往下流的约旦河水在极远之处撒勒丹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雷，那往亚拉巴海下流的水全然淡绝。以色列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从干地上过约旦河。圣经记载，看到这一切的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这是神在环境上的预备，好让以色列人平安地完成行割礼，直到伤口痊愈。即便神一在环境上预备，使敌军惧怕而不敢攻过来，但面对着强大众多敌军又无任何退路的情况下，因为后面是涨过两岸的约旦河，行割礼来削弱全军的战斗力，需要的正是强大的信心。为此，神的另一个预备就是神对百姓信心上的预备。神使以色列众人奇迹般的过约旦河，这大大增强和坚固了他们的信心。因为有这样的信心经历，他们也能够在那样的处境下完全听从神而行割礼。这一切都是神自己的恩典，神自己的预备。若不是神赐给我们这些属灵的经历以及信心的恩典，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寸步难行。又因为神坚固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可以在敌人面前摆上后来的逾越节筵席，这一切都出于神自己的恩典。神再次吩咐以色列人行割礼有两层原因，其中一层原因是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原先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他们是受过割礼的，不过在旷野的路上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都是在旷野。但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行割礼另一层更为重要的原因，就与割礼的意义有关。自从神吩咐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受割礼起，割礼作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成为了神选民的印记。受割礼的以色列人才是真正的属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若不受割礼，就从神的民中剪除。今天神吩咐在旷野的路上出生的新一代人行割礼，就意味着神收纳他们为圣约之民，就是他立约的百姓。这样的割礼表达着神特别的心意。一方面，虽然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在旷野的路上不听从耶和华神而倒闭在旷野，但在旷野的路上出生的这一代，神就兴起他们接续倒闭的那一代， 并且他们作为顺服的一代将承受那应许之地，这是神对新一代以色列人的特别的收纳、认可和鼓励。另一方面，借着这顺服神的新一代的兴起，神除去了在他百姓身上的埃及的羞辱，就像耶和华神对约书亚所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叫吉甲，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神所说的埃及的羞辱指的是什么呢？我想那是从埃及出来倒闭在旷野路上的那一代人对法老权势的恐惧，而这种恐惧超过了对神的敬畏。因这个恐惧，面对法老的追兵，他们叫喊要重回埃及。埃及的羞辱又是他的百姓对埃及世界的贪恋，而且这种贪恋胜过对神的爱。因这个贪恋，他们虽然天天领受从天降下的玛拿，却仍思念着在埃及的生活。面对红海和法老的追兵，更要回埃及的，重回埃及的，领受着神降下的玛拿，时常抱怨并思念埃及的那一代，就是身体虽然出了埃及，心却依然活在对法老的恐惧和埃及的思念，那是作为神的神百姓的羞辱，因此也是神的羞辱。借着新一代的兴起，神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的这羞辱彻底的滚去了。因为受割礼的这新一代，面对着掌义的约旦河水，他们以信心的顺服勇敢踏上了约旦河水，他们又相信对自己百姓的保守，神对自己百姓的保守，在敌人营前听从神的命令行了割礼，他们又因相信神的带领，将以征战征服迦南。神在上一代以色列人身上显出了极大的神迹和荣耀，但他的百姓却活出悖逆和不顺服。但在这一代以色列人身上，神的心意得到了满足，因他们全然顺服神。这让我想起了一首赞美诗歌的副歌：信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信而顺服。2009年年初，那是教会正式推动建堂之前了。当我默想这段经文时，心里特别感动。那我真心希望建堂成功时，教会有一个极佳音乐会，神的心意在我们这一代基督徒身上能够得到满足。我现在倒认为，一个音乐会不足以表达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现在回顾我们教会走过来的这些人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神透过教会登记，使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在基督徒身份上得到了自由。因为当时我们有70位弟兄姊妹交出自己的身份成为发起人，而且透过教会的建堂，使我们从金钱上得到了自由。因为那是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大力的奉献，确实摇动了经济的根基。透过户外敬拜，可以说神让我们摆上了一切，就像借着新一代以色列人受割礼，借此将埃及的羞辱滚去的那样，神希望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和教会不再是活在政权来的恐惧，而活在神爱的自由和光明中敬拜侍奉神。正像主自己说：“你们是山上的城，世界的光。”也不是活在对世界的贪恋中，而要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生命的至宝和满足，单单的为他而活。正如保罗所说的：“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第五章所记载的第二件事是以色列人过逾越节和玛拿的停降。以色列人受割礼后，过逾越节再自然不过了，因为作为一个盟约的百姓，理当守逾越节，以此纪念神对他百姓的伟大救赎，就是40年前在埃及他所施行的伟大救恩。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圣经虽然用这短短的一节经文来记述这事，但这是39年来的第一次，也是神百姓历史中的第三次。第一次是在埃及，就是出埃及的前夜，以色列人照着神的吩咐宰了逾越节的羊羔，将羊羔的血涂在了门框和门楣上，那一夜他们获得了神大能的拯救。第二次是在西奈山下，就是出埃及满一年的那天，他们已经领受了律法，刚刚建造完会幕，他们在那里过逾越节，纪念了一年前发生在 发生的神伟大的拯救。漫长的30多年的旷野生活，他们一直没有过过逾越节，直到39年过后的今天，被神兴起的新一代以色列人受了割礼，以过这逾越节来纪念40年前神对他百姓的伟大救赎。逾越节所表达的是独一的真神伟大的救赎，这是神的百姓信仰的根基，而且是永远的根基。为此，神并没有让以色列人纪念过红海，也没有让他们纪念过约旦河，虽然这些都是以色列人无法忘记的神迹。神是让他们过逾越节，这是他们信仰的根基，信心的起始。因此敬拜独一的真神，纪念他伟大的救赎，这里当成为我们信仰的核心。刚经历过约旦河的神迹，又面对即将开始的属灵征战，神让自己的百姓以逾越节这个节期来纪念他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是大能的拯救者。这不仅成为他们信仰的根基，也要成为他们信仰生活的核心，还要成为即将开始的属灵征战中的唯一依靠和得胜法宝。在这个特殊时期、特殊的地方过的逾越节，把新一代以色列人带进真正的信仰里，就是让他们站立在信仰的真正根基里，让他们在蒙救赎的感恩中生活，且以顺服的行动成就神的旨意。把在约旦河西耶利哥对面过的这次逾越节，用大卫的诗篇来形容再恰当不过。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在这时候这时候发生，就是玛纳的停降。就玛纳的停降，圣经记载说，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红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出埃及后40年的旷野路上，神一直都是将玛纳来供应以色列人，但过了40年后，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吃到那地出产的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这并不意味着神不再供应他们，只是原先以超然方式的神的供应变为自然方式的神的供应，因为圣经说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由此我们知道，在不同的环境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神对我们的供应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但相同的是，或者不变的是，神仍然供应我们的需要，神的供应永不改变。感谢神，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无论处在怎样的境遇中都当存感恩的心的原因。本章所记载的另一个事件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出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出现是在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好像是说作为以色列军队的指挥官，约书亚靠近耶利哥考察敌情，研究攻打耶利哥的战略是出现的。而且经文中的不料这次暗示，这也是出乎约书亚意料的事。当约书亚问到他的底细时，他毫无含糊地回答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当时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这段经文至少在两方面给我们带来启发和提醒。一方面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出现的意义，透过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出现，神强烈地向以色列人，特别是指挥征战的领袖约书亚表明，这是属乎神的征战，神亲自带领他们征战，并且在征战中显明他的得胜。阿们。因此征战的得胜胜败不在于人，乃在乎神。因此当我们依靠神征战，并且在征战中经历他的得胜时，我们理当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元帅，为我们征战的主。另一方面是约书亚对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态度。当他知道对面所站的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时，他立即俯伏在地下拜，并且表达对他的完全的顺服，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又照着他的吩咐把脚上的血脱下来。 约书亚向我们做出了真正仆人的榜样，尽管他是百姓的领袖。这段经文不但提醒仍在属灵征战之中的我们，征战属乎耶和华，我们理当依靠神而征战，并且在征战中经历他的得胜。他也在提醒我们，当教会在户外敬拜中经历的属灵征战结束时，我们更当明白，征战之所以得胜，完全在于基督教会的元首他的同在和他旨意的得胜，而不在于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勇敢、我们的摆上、我们的牺牲、我们的坚持和我们的忍耐，也不是用我们所付出的这些代价换来的。若是那样，我们就有可夸的了。因此到那时候，我们更多谈论的不应该是我们为教会户外敬拜付出的代价，我们所夸的也不是我们的信心和勇气，而是基督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和他自己的得胜，借此将荣耀完全归于神。而且若有人提起在户外敬拜中我们所付出的代价的话，我们就当明白，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也是主给我们的福分。而且能够谦卑地说，无论是全然的摆上、勇敢的迈出、爱心的陪伴守候、默默的忍耐等候、被关、被抓、被搬家、被离职，这一切都是作为仆人我们所当做的。正如约书亚在耶和华军队元帅面前所表现出的，和主耶稣比喻敬的仆人所表现的那样，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愿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独一的真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以及保守我们、引领我们，并且使用我们直到今日的宝贵使圣灵。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每个人照着心灵的感动做出回应的祷告，并且之后我们就唱307首《拥戴他为王》。